北国四郎主弯雁乌珠追赶二爷牛皋，忽然迎面来了一员大将，正是岳飞岳鹏举。金乌珠吓得哎呀一声栽到了马下，昏过去了。金乌珠就怕岳飞，这是闻名丧胆，望风而逃。他以为岳飞险胜了，又出来了呢。牛皋也吓坏了，哎呀，我大哥来了，大概我要死，要不怎么活见鬼了呢？那位说了，这个人是谁呀？人死哪有复活之理呢？他正是岳飞的五儿子，叫岳震。岳震怎么来的呢？当年岳飞被害，老岳家居家满门被抄，冯忠冯孝到岳家庄去抓人的时候，岳震没在家，那阵还挺小呢，到村头和小孩玩去了，家里被抄他也不明白，村子里人喊马嘶，他挺好奇的，还往村里跑看热闹。离远就看见了家门口停着大车小辆，车上坐满了家里的人，娘和嫂子小侄儿都上车了。岳震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，娘和嫂子这都上哪儿去啊？怎么不叫我呢？我得回家。他撒腿往家跑，正跑呢，邻居院里出来一个人，上前一把就把岳震拉住，拽到院里，领到屋内，把门插上，带到了里屋。岳震一看是村子里卖豆腐的老头，外号叫王老好。这老头可好了，村子里啊这些个大人小孩都挺喜欢他，他成年呢给岳家送豆腐。别看岳飞那么大的官，尊老爱幼，和睦乡里，吃豆腐按数给钱，一文不少给还不说，年了解了还多给点。王老好这是老两口子很敬佩岳飞，今天看到老岳家被抄可急坏了，急的老太太呀一个劲儿烧香磕头求佛爷保佑老岳家人。就在这阵儿，老头看见岳震要回家，吓得把孩子拉到屋里给藏起来了，怕被杀害。岳震还不懂得怎么回事呢，才几岁啊，不到十岁呢。老好你干什么？五少爷呀别回家了，你们家出事了，回去就得叫人抓走，就在我这待着。
不，我要找娘，我回家。
岳震非要回去不可，老两口子哄着，别吵吵我好不孩子啊，给你弄碗豆汁儿喝。为保住忠良之后，王老好担风险把岳震藏起来了，他又把秦桧害他们家的事儿告诉了岳震。一晃过了半个多月，岳震的孩子挺明白事儿啊，趁着王老好没注意，他从人家里跑出来了，他想进京城找娘去，他也不知道这京城有多远，刚出来的时候觉得自己可能来了，抓秦桧去给我娘报仇，给我爹报仇。走了一段路傻了，尤其是天一黑肚子又饿没着落，孩子又小不懂得投诉，前面是个村子，就坐在一个大户人家的门洞下边避风，天挺凉，浑身哆嗦。京城在哪儿呢？我什么时候才能走到呢？他坐在台阶上巴扎巴扎的掉眼泪。娘在哪儿呢？就剩我自己了，哥哥呢？就在这阵儿，大门开了，里边走出个老者，他低头瞧见了岳震。哎，小孩，你坐这干什么呢？
走道的，天黑了没地方去。
哦，那你进来住一宿吧。
我不。
到里边来吧，这么点个岁数往哪去，来来来跟我进来。岳震很听话的站起来跟老者进院，一直到厅房借灯光，这个老者仔细的看了看岳震， 岳震偷偷的瞧瞧，你看这老头年龄太大了，老态龙钟，皱纹堆垒，眉毛胡子全白了，头上戴着随风袄，系着半斧的绸子，身穿古铜色的对花员外氅，看那样子是有病。老人仔细看看岳震，皱了皱眉：“娃娃，你是哪的人呢？”“
我是永和庄的。”“
姓什么？”“
姓岳。”“
你是老几？”“
老五啊。”“
这么说你叫岳震对不？”“
对呀。”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老者打了个嗨声：“我哪能不知道呢？你大哥岳云是我的徒弟呀，他的双锤是我给的。”“
你是我哥哥的师傅？”“
对对，老者是岳云的师傅，外号叫金锤无敌将，姓雷，叫雷雨婷。这个村子叫杏花村。”雷雨婷的年龄太大了，90多岁了。雷老英雄听说岳云被害死在风波亭，老头上股火病了，又派人去岳家庄打听一下老岳家怎么样。家人回来报信，岳家被抄，老英雄心里更难过了。今天想出去溜达溜达，正好碰上岳震，老人挺乐：“孩子，别走了，你年纪太小，走不到京城就得被抓，现在一报姓岳就犯法呀，就待到我这儿吧。”“
不，我找娘替我爹报仇去。”
雷老英雄见着孩子这么小有心胸，挺高兴：“孩子，你这么点岁数能报什么仇啊？啥都不会，这么办，我教你武艺，等你一跃学成再替满门报仇，怎么样？”一听教武艺，岳震高兴，就这样住下了。别看岳震岁数不大，跟哥哥也练了2年的功啊，有点底儿，又聪明好学。雷雨婷有点教不动了，年龄太大又有病，坐着教，用2个萝卜插上根筷子，拿这个东西当锤，告诉他招数，然后给他打了2柄小锤，叫他练，一晃就练了2-3年。雷老英雄身体稍微好点，带着家人去趟临安打听老岳的消息，又为了找岳云的双锤，老头费了老劲了，还真没白去，愣把锤找到了。岳云死后，他这对擂鼓瓮金锤锁在武器库里了，老头打听明白，求当地的守护大财主王能帮忙，买通了看武器库的兵丁，弄2柄别的锤，把那对擂鼓瓮金锤给换出来了。老人把双锤弄到杏花村，告诉岳震：“这就是你哥哥使的这对锤，你将来就要用这对锤到前敌立功，找秦桧替你哥哥你父亲报仇。”岳震岁数小，力气也小，拿不动啊，老头教他练臂力。几年过去了，岳震长大成人，锤招也学会了，再使这2柄锤就不太费劲了。又过了半年，岳震使这对锤运用自如，突然间老人病故了，家里有儿子儿媳妇，连岳震把老人安葬了，送到坟地。岳震不待了，要走，家里人怎么留也留不住，最后老雷家给他一匹马，10两银子。岳震带着金锤起身奔临安，他的意思到京城打听一下居家满门的情形和老贼秦桧的下落，要替父报仇。这天走到平江附近，天色将晚，他想讨个宿。哎，前面是一座庙，湖山庙。岳震到湖山庙里找宿，老道一看岳震长得太像岳飞了，把他吓住了，到后边把他兄弟找来， 这是一位老家人，老家人出来上下看着岳震，眼中含泪呀、啊。少爷呀、啊，我要是没认错，你应该是老岳的人，老奴先给你十个礼，你说实话，是不是岳家人呢？岳震吓愣了，你是谁呀？哎，我是岳大帅手下的家人，叫王太明啊，跟随岳元帅在军营十年，秦桧用十二斗金牌调元帅回京，我和另外三个家人连王恒一同进京，走在平江，锦衣卫冯忠冯孝来抓岳老爷，乱刀剁死王恒，我们这四个当家人的吓跑了，我牵着岳爷的马跑的，四个人跑散班呢，没地方去，就想起这个出家的老哥哥在这儿住下了，现在岳爷的马匹行囊入套战卢宝剑全在我手保存呢、啊、您是不是岳门之后啊？我可把心里话都说了。五公子听着话，眼泪往下直流。老人家，我是啊，我排行在五，我是岳震。当初我岁数太小了，您说的这些我都记不住了。哎呀，五少爷，你来的太好了，这些个东西都给你吧，多少也叫继承祖业，我也了了心愿了。你等着啊！说完，王太明把岳飞的马匹行囊入套战卢宝剑全带来了。岳雷乐坏了，千恩万谢，难得一仆，一片真心。岳震又打听自己家里事儿，王太明说，我不知道啊，没听说呀。岳震说，那我要去找我的娘，找我二哥去。王太明说，得了，你别自己走了，要有个好歹怎么办？大宋朝的国土没有你容身之处，老奴愿意跟你去，你要是不嫌乎，我愿意鞍前马后伺候小少爷。哎呀，老人家不敢当啊，哎，你带着我有好处啊。老人家，你要愿意跟我走，我当然乐意了，不过我无处容身呐。哎，我有地方啊，我告诉你，在界山呐、啊、我住着一个叔伯兄弟，此人叫周祥，是个郎中，专给人家看病的，又会治马。哎呀，你别看我那兄弟周祥是个郎中啊，精通排兵布阵，咱们呢到他家住去，那个地方还南边也不管，北边也不管，你到那跟人家学一学，学点能耐，将来给大帅报仇，再打听你二哥的下落，准了信儿了咱们就回来。岳震点头，把父亲的东西打开一看，一样不少，连入套里边的银子都没动啊，见物如见人，岳震哭了，又磕头拜谢王太明，拿出一部分银子给庙里的老道，自己的马留王太明骑，岳震骑父亲那匹千里素双驹，这匹马虽然老点，也比一般的坐骑强啊，在这住了一宿，第二天两个人起身了，往北一走，住建的中原人少，北国人多，说话行动都不方便。王太明说，得了，我教你北国话，当初啊我跟岳爷当差，哎，都得学北国话，要不然一打仗人家懂得我们话，我们不懂人家话，那多别扭啊。岳正说，好，我跟你学。就这么两人到了界山，来到老周家，和周祥一唠，方知道这是一位世外的高人，金兀术派人请他几次都没出头，一问打仗的事儿，周祥说，北国又进兵了，听说岳雷要挂帅，不过没得着准信。岳震说，老人家替我打听打听，有准信我好走。周祥说，行行行，你多待一些日子吧，他还喜欢五公子，爷两个投缘。周祥说，你二哥要扫北和金国交兵，语言不通可不行， 我教你本卦卦，我会点儿，是王太明老家人教的，嗨，那个不行，来，我再教你。在这待了仨月呀，岳振也真聪明啊，说的一口流利的北国话非常好，那还不说，又教他一些破阵之法。老周杨家有各种的阵图，岳振一看就懂，而且对于北国的风俗人情都非常通达。这一天，周祥的老家人报信，说是岳雷挂帅的在朱仙镇和金乌珠人马开兵见仗。岳振说，那我可得走了，师父啊，咱们后会有期。周祥说，我不留你，就这么主仆二人登城赞路，两个人星夜兼程，到在朱仙镇没敢过去，两边都有营盘，中间是留排兵打仗的地方，主仆二人就到在两副馆的这片树林子了。就在这阵儿，金营一阵大乱，人声鼎沸，前边一员宋将拼命的奔跑，后边金兵金将紧紧的追杀，因为离得远看不清宋将的面貌。岳振一想，那员将官是谁呢？不管怎么的，是中原人，我得帮忙去。想到这儿，他把自己父亲的这身盔甲都穿上了，转身上马。他刚想出去，身后有脚步声音，王太明吓坏了，怕是金国大将在这堵住他们爷儿俩，腹背受敌。五公子，后边有动静。岳振就回身，打后边蹭蹭蹭窜出几员大将来。谁呀？是诸葛瑾派来接应二爷牛皋的，其中有四公子岳林、神担子郑世宝。两个人不认识五公子岳振呢，不过岳林看见了岳振吓了一跳，呀，这人怎么这么像我父亲呢？只是没胡子。哎，你是谁？岳振一点儿不认识他四哥呀，因为走时候太小了，忙说啊，那你们是谁？我们是岳家军的，我叫岳林，这位叫郑世宝。啊，你是岳林？哎呀，四哥，我是你兄弟老五啊！说完下马磕头，王太明乐坏了，哎呀呀呀，到家了，到家了，四公子你好啊，老奴有礼了。啊，老人家，您是？我叫王太明啊，这是五公子岳振。哎呀，我的兄弟哎，真想不到我们弟兄还能见面。四哥，你怎么上这儿来了？那员宋将是谁？那是二叔牛皋，我们奉军师之命来接他来了。你看金乌珠人那么多，还在眼皮底下，不好救啊，怎么办？那我帮你忙。哎，不用别的，你长得太像咱爹了，干脆你报咱爹的名字，把他们唬住，去抓金乌珠，怎么样？岳振说，得了吧，那多不好。行行行，你的盔甲马都行，就是差杆枪，得了，你拿我枪吧，谁也不注意。行吧，行，就这么，五公子岳振窜出树林，报岳飞的名字，把金乌珠给吓死过去了，一声贺金兵。岳振来到了近前，唱枪要扎金乌珠。就在这阵，打对面嗖嗖飞出两只狼牙箭，奔岳振的面门，吓得岳振一低头闪身。虽然狼牙箭走空了，可是这个大枪也没扎下去。后边过来无数的都督平章到了近前，架起金乌珠扔到马鞍桥上，不用马败回去了。岳振两脚踹蹬，撒马就追。岳林一想，你别追了，再追不就漏了吗？哎，快回来吧，别追了。岳振这才带着马，哼，便宜你们。众将把他拦住，拨马往回走。此时二爷牛皋吓坏了，他以为是岳飞险胜，吓得他直接奔营盘跑下去了。岳林说，兄弟， 咱们回营见咱二哥去。不，你们先走一步，我到树林子里把老家人叫着一块儿进营也好，我们还得保着二叔，另外先给二哥送个信儿，叫他欢喜欢喜。哎，江大哥，你和我五弟一块儿走，听着没？
哎，好，你们走吧。
众人回连营交令去了。岳振和郑世宝奔树林找王太明，王太明在那等着呢。
五少爷可把我吓坏了，把牛二爷救下来了。
救下来了，老人家走吧，咱们回营。
哎，
三个人没敢走大道，怕遇上伏兵，在林子里穿，走出能有二里来地，也快到林子边了。前边唰一道黑影，岳振年龄好啊，眼睛尖呢，他看见了。
谁？
郑世宝仓往前一窜，岳林的马也往前进。那个人想躲躲不了了，没办法，打树后边出来，装出挺害怕的样子，过来做个揖。
啊，二位军爷，是小人。
五公子一看，这个人体格长得挺结实，头上是大布缠头，一身粗蓝布的裤褂，腰里系根搭布，斜挎个兜子，下边是夹做的白底青面的靴子。说话老低着头，稍微有点口吃。吴公子问：“你是干什么的？”“
我是跑买卖的。”
郑世宝跳下马来，围这个人转了一圈，把这个人转得直发毛。郑世宝就觉得这个人眼熟，在哪见过呢？吴公子还在逼问：“
跑买卖，你到疆场干什么呢？”
走错道就来到这块了呗，一看那边打仗，我吓坏了。
你从哪来的？
南边。
到哪去？
北边啊，倒腾点东西。
郑世宝看着老低头，觉得奇怪，伸手把他包头布唰就给扯下来了。这小弟一惊，瞧见郑世宝，吓得扭头就跑。
谁呀？
正是齐继祖。上次在太行山，郑世宝射死一弹弓，弹丸打在脑盖子上，至今痕迹没下去，还有个印儿。郑世宝想起来了，呀，是这小子齐继祖，追！说完撒腿就追。齐继祖是个部下将，又有经验，在树林子围着大树转来转去，不好抓。五公子说：“你看我的。”纵身跳下马来，从后边就上来了。齐继祖光顾着忙活郑世宝了，没防备五公子岳振到近前，一伸手，砰，拦腰把他抱住了，两手一扣，使劲的往外啪一扔，多没有啊，扔出那么三丈多远，摔到那块半天没起来。郑世宝过来用脚踩住，随后扯下他腰中带子，一劈两半，连着一块把他给捆上了，扔在马背上往营里驮。离营不太远了，牛通、汤琼、岳林、岳庭都出来接来了，把五公子接到里边。大家都换小老弟，数他小啊，别看何凤小，辈儿也比岳振小。郑世宝说：“咱老兄弟来了就露脸，谁也比不了啊！”把齐继祖给抓住了，来到里边来见岳雷军师诸葛瑾。吴公子看见二哥哭了：“哥呀，可算见到你了，兄弟呀，这么多年你受委屈了，可多亏老哥哥王太明还把父亲的东西给保存下来了。”可不是吗？郑世宝说：“哎，先别说这个，齐继祖这小子叫我们抓住了，他到前敌准有事，审完了宰老家常，好把他押上来。”齐继祖被推到里边，扑通就跪下了。岳雷说：“你到前敌干什么来了？”
我是背着秦桧私逃，上次打了败仗，秦桧怀恨在心，找我的别扭，我一赌气就出来了。
胡说，你准是受了秦桧之命，到这来给金乌珠报信儿，搜索他的身。有人过来把头发都打开了，靴子都扒了，浑身上下摸个到，什么也没有。岳雷觉得奇怪，
就在这阵儿，诸葛瑾摇着羽扇，不慌不忙的到了近前，把他衣服脱下来，是非有针灸地方都给我拆开。有人按照诸葛瑾说的话，把他衣服脱下来了，把衣襟给拆开，打里边取出一张纸来，这张纸叠得扁扁铮铮的，缝在了假衣服里头，根本发现不了。打开一瞧，是一封信，上写：“郎主，当年海誓山盟，难道忘了？速来接我，破镜重圆。”下边写着“翠娇”。岳雷看完，心里明白八九。齐记住，这封信是谁写给谁的？这说出来免得皮肉受苦。是王氏夫人交给四郎主送的。写的什么你知道不？不知道。这封信缝在衣服里，连衣服交给我的。那么王氏怎么想起写这么封信呢？因为当初王氏和秦桧流落在贺兰山前，被金乌珠看见了，王氏有几分姿色，二人通奸。后来金乌珠打发秦桧和王氏回中原，王氏不乐意走，金乌珠说：“你先去，等我得下宋朝的江山，封你为妃子。”这次金乌珠又打朱仙镇，王氏认为准能得下江山社稷，秦桧又生搭背疮，一天比一天重，快死了。王氏早就烦了，就想起金乌珠了，才偷偷的写封密信，打发齐继祖给乌珠送去。没想到这小子被五公子岳震抓住了，这封信还落在岳雷手，岳雷将信交给诸葛瑾，诸葛瑾一看乐了。无量佛，咱来个将计就计，借水兴舟，抓王氏，杀秦桧，替岳元帅报仇。